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讲到的主日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士师记第二章，第二章。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五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我是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之地，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什么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啊，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哈。第一节呢说，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啊，我们知道哈，以色列人总是聚集在吉甲啊，在约书亚活的时候总是在吉甲，但是这一次呢，是神的使者主动的来到这个地方，来到波金这个地方啊，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带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所起誓之地，我曾说啊，我永不废弃你们的约，但至于你们不可与这地的人立约，他们的祭坛你要拆毁啊，然后说。你们竟然没听从我的话，你们做的这是什么事呢？然后接下来说了，说哈，说我不会再照着从前所约定的把他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他们要成为什么你肋下的荆棘，什么眼中的刺，是吧？就这样的，说他们的神明呢会成为你的网络。好，往上点。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位耶和华的使者呢，就是耶和华本身，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耶和华的使者，他也是以第一人称说的。他说我怎么样，是吧？我怎么样？要说从前立约的是这位呢，现在还是这位；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的这位，也是这一位，啊。所以说，你看到这里哈，首先说从前有永约，说永远祝福、永远赶出、永远帮助你们。但是这个弟兄姊妹，这个姊妹们，这个永约它是有条件的，我们一定要记住哈。我们信仰当中，上帝的这些祝福也好，什么也好，它一定是有条件的。啊，包括咒诅也是有条件，啊，你好吧好的就不会有咒诅，你好吧好的就一定有祝福。但如果你作死，你故意跟上帝对着干啊，他说的你不做，他不让干的你偏干，那么他说那些什么啊，你将永远是吧在主面前活着啊，永远蒙恩是吧？啊，自负及子，直到千代，那这个就没有了。所以说，不是永蒙保守。而且你真正是一个圣徒的时候，你真正在主里面的时候，上帝会一直保守你。但你不是圣徒，你也不做主喜悦的事，那他这个约本身就跟两个人签协议，这个协议就废掉了。我们知道哈，协议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哈。而且呢，我们看到，在这里呢，上帝是非常愤怒，他主动来到这个地方来说这个事情，找上门来了。而且上帝的愤怒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士师记前面第一章，士师记前面第一章呢讲到以色列人得胜，但是后边也提到他们的一些亏欠，就是因为什么什么不能赶出，是吧？不能赶出啊，因为各样的旅游，是吧？因为铁车不能赶出，因为不能赶出，反正呢程度又不同，有的人是不能赶出的人是一小部分，有的人呢是大部分，有的人是干脆一点都没赶出。所以说啊，往上点。所以说你会发现。你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理由，上帝对这个事情是非常不满意啊。我们今天要知道一个事情，上帝的命令是什么？彻底赶出，一个不留，甚至连婴孩都不留啊。也就是说，今天来说，我们讲了好多遍了，上帝让以色列人赶出的迦南人是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人。今天在新约的时候，使徒保罗说什么？我们不是说去跟外邦人对着干，不是说把外邦人和他隔绝不来往，我们是跟那些称为牧师、称为基督徒却是贪财的、淫乱的、勒索的背后，跟这样的不真信的人，我们要把他赶出去。你没有任何的理由去跟这些人交往，你也没有任何的理由把他留在你教会里边，只要这个人体现出这种迦南性、这种不真信的特性，有装甲的、有淫乱的，他无论说的再好，让他滚出去，永远不要见到他。所以说，上帝在旧约和新约对这个赶出这种假信的人 不真心信的人，或者说不真心摆上来的要求非常明确，全面赶出，一个都不留。你要知道哈，一个都不留。那上帝说了，我说让你赶出，我说不让你和他结交，那你不听我的，那好，我就留下来祸祸你。你既然不听我的，我就让你知道我说的话到底管不管用，是不是？就是这样吗？咱说这时代，一个正常人都会这样做事，对吧？一个正常的父亲母亲，那孩子父母告诉他这个事情有些坏事你不能干，他我非要干，那正常的父母会教育孩子，让你知道知道厉害。一个正常的官员，一个社会上的领导或者是老板，他开了公司，他雇人啊，咱说这个世界上的雇人，他告诉你好好干给钱，不好好干就不让你干，哎，你非得在那霍霍，那他怎么干？那他收拾你，那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说上帝的三观很正，我告诉你。那么你能了解上帝为什么愤怒吗？就是上帝说了一千遍了，中国人说重要是说三遍，上帝说了快好多遍了，但是你还是不听啊，你就各种理由，哎，你看是吧，哎，留下他们，你看他毕竟也听嘛，还比你多少拿点是吧，他这都不是理由。上帝说的很清楚，你在应许之地住下的时候，你要把他们全部都赶出去。今天来说这些称为啊牧师，称为基督徒的，还贪财淫乱，不真心的，不真心就是说去追求主的人，一个都不要和他们来，对吧？因为上帝说你不赶出他，我就让他祸祸你，而且我怎么灭他我也怎么灭你，对吧？你要分外的谨慎去爱神，怎么爱神呢？你把这些人赶出去，对不对？因为它会导致上帝的咒诅临到你。所以说你会发现，在上一章，你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哎呀，因为对方有铁车嘛，是吧？因为对方比较强嘛，所以说，哎，有一点没赶出来也正常。其实上帝对上一章结尾那种结果非常的不满意，啊，所以说。我们了解上帝为什么会愤怒，本来是神的家，是吧？本来是神的教会，本来是上帝的国度，你非得弄一帮垃圾，弄一帮畜生在里边霍霍神的教会，那上帝能不愤怒吗？是吧？第一章结尾的时候说，亚摩利的边界是从什么什么到亚哈拉滨坡，那一块是上帝的自己的地，给真正信的人住，你把他们弄进来干什么？所以说啊，历来都是这样，你决心听了上帝的命令，哪怕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孤独，你传道没有人支持，或者说没有多人给你来往，你不是那很大的宗派，你是一个很小的教会啊，或许几个人或者人不多，但你坚持真理呢，你就把这些作恶的赶出去，那你这个教会还真的有能力，我们是知道的啊。但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孤独，觉得哎呀人也不能什么事都这么绝嘛，是吧？你觉得有的人他毕竟他信嘛，有的人他也听嘛，有的人多少给你三号的俩枣，那把他接进来嘛，不可以。上帝对分别为圣这个事情要求是非常的坚决，这是上帝的命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妥协。所以说啊，有铁车啊，是吧？说哎呀不好赶，这都不是理由啊。所以说你看，从旧约到新约，其实教会当中你从受洗啊，从认罪悔改到进入教会，到开始传道，到开始聚会侍奉，其实你人生有很大时段时期吧，包括到末世的时候，其实基督徒在这个与人结交的时候，你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你要结交上帝让你结交的人，你不要结交上帝不让你结交的人。从前在那些大宗派待多了，咱说实在的，那里边基本都迦南人，他不会赶出的。那些畜生会说，哎，不要对女人过用力过猛啊，要爱弟兄怎么要包容，给他们机会。其实不是，有些人上帝让我们知道他一辈子改不了的，我告诉你啊。所以说你看在新约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的很清楚，说这种玩意儿你还不把它弄出去，你留着干什么，对吧？说那都给继母搞到一块儿了，你给他裸露什么？ 今天这个时代是吧，又离婚啊，又做小三，又包养情妇，然后奉献撒好了俩枣，还不真心，还有在那装，你留他干啥？很多时候我们被一些假教会，被一些假牧师，还有大宗派洗脑，被魔鬼洗脑，我们觉得把恶人从教会赶出去这不正常，其实是不是这样的。你的三观，你的价值观，你的思想要跟上帝的思想一致。信的人我们为什么要和不信的人同赴一个？一个圣洁的地方为什么要让它成为一个拜偶像贪财淫乱干直销卖女王盒子的地方？绝对不允许的。所以说赶出应许之地迦南人，赶出教会里面的恶人，不可和他们相交，连吃饭都不可。所以说这些命令哈，无论从旧约赶迦南人，新约赶那些假基督徒，上帝对这个命令的要求是一点破口都不留，是吧？不给魔鬼之子留点机会让他混乱教会，要不然我们这些年知道他们一定会成为我们眼中的刺，泪下的荆棘，成为绊倒我们和我们孩子的一个网络。那本来大家都信得好好，孩子们也挺喜乐的，真人来之后都不喜乐，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迦南人啊。所以说呢，约书亚第二三章说的很清楚，你谨慎对待上帝的命令，怎么体现你爱上帝呢？这个事就能体现，你到底是爱上帝还是爱这些狗玩意儿？其实你不是，你只是爱你耐不住寂寞啊。爱神呢就要赶出恶人，爱上帝就不要和这些恶人结交，否则遭灾的就是你，他霍霍你，他占便宜，然后你遭灾，就是这样。但你至于说三字教会和大宗派，俺那很平安没事，我跟你说上帝根本不在那儿，不在那儿就不存在管教，不是主的教会，不属于主，你遭不遭灾这辈子都跟上帝没什么关系，反正你过一辈子也是个灭亡之子。所以说哪怕一个教会曾经大受主的恩典，最终也会因为在赶出恶人身上妥协，最后遭致大灾难，甚至人里边人灭亡。所以说主的这个命令必须要谨守，因为这些迦南人，这些不真心跟随主的人，他会引诱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去侍奉偶像，是吧？你跟他结交了，哎，你竟然想天天想要怎么装修，怎么享受高档生活，怎么研究世界的道理，去存钱，你以前不会这些，是吧？然后不来教会就会听到不跟随主，跟教会里的教训对着干，这不就是迦南人的影响吗？你不需要跟他说什么，他来了你就会学会这些坏东西，真的是这样，对吧？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去不跟随主。从前这新一代的，就是说这些从旷野出生的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其实蒙受主很大难点，在约旦河东战胜两个强大的亚摩利王，在约旦河西踏平一切的迦南的仇敌。其实他们当中都是很多是敬畏上帝的，但是为什么你看到失记往后的时候成了这么烂的一个样子？就是因为结交恶人。即使你从前大有恩赐，即使你从前很爱主，你在结交人的身上不谨慎，我告诉你，你爱信心也没了，你爱主的心也没了，就是这样。所以说失记的教训就是今天教会的教训。很多时候你知道为什么到如今一直在讲这个课题，我们聚会之前也在宣告不要和这些假信的交往，其实就是一个真正的教会讲到哪儿，上帝管你到哪儿，讲到哪儿，上帝让你教会的事情发到哪儿，他成为你眼中的刺，泪下的荆棘，这个经历不够痛苦吗？上帝说不够，让你多经历，让你记着。很多时候人都不愿回想起这些经历，包括以色列人，他不愿失记，很多时候人不愿去看，人喜欢看什么？过红海，是吧？然后战胜亚摩利王啊，叫约书亚记踏平一切仇敌。失记你愿看吗？你看失记很惨的，我跟你说，失记里边那些得胜啊，仅仅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而且是极少数的那些艺人上天做的。在世界绝大部分当中，你去看看，除了混乱，除了痛苦，除了被人奴役，没有什么好的事情。所以说孩子们姊妹们， 包括我们自己，一定要记住这些经文。信主是重要的事情，而你一辈子怎么去按圣经跟人结交，这个是重中之重啊！因为整个旧约都在讲这个事情，是吧？以色列怎样从一个蒙福的种族，最后一分为二，南国北国，最后怎么北国灭亡，最后南国灭亡，被掳巴比伦，最后连聚会都聚不了了。今天世上的这个教会不就是这个样子，是不是？对不对？今天的人呀，有贪功贪财贪名之嫌。我们说为什么这三个教会，这大宗派，包括大小的教会，家庭教会，官方的地下的，他为什么总是喜欢拉人谄媚人，他为什么这个人作恶他不把他赶出去，说白了他就是想多敛化点人，多敛化点奉献，让自己人多一点，有点成就感嘛。人要么人今天就讲过，要么人贪财，要么有财之后什么就贪名。我告诉你，有的时候为了名啊，为了想教会人多，他往里搭钱他也愿意，对不对？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人以前还敬畏上帝还挺热心，后来慢慢去爱世界，也不怎么去侍奉奉献，这不就是这些教会中迦南人影响的吗？我跟你说，你不会说你的信心带着他信了，而他的不信能把你带着不信了，这是真正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就会在这个时代呢，其实上帝恩待我们也管教我们，我们就要在这个事情永远记住啊，因为这些话是真的。那世上其他的那些人他不讲这个，那是他的事情，那跟我没关啊。但是上帝让我们知道了，我们也明白了，也经历了，我们就要永远讲下去啊。这个在这个事情上，我们靠主不去做任何妥协啊。说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这些人就提高自己的声音在那痛哭，然后那个地方叫波金，波金就是哭的意思，众人在那里献祭了。你会发现啊，上帝这么说了你就一定得做，你不做他就按他说的降灾于以色列人。你会发现神亲自来到波金表达他的愤怒，并宣布收回以前的祝福和所有的许诺。以色列人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呢，哎呀抱头痛哭，因为祝福没了啊。不光祝福没了，以后还要遭灾。波金啊，波金这个词儿什么意思？是哭，他表示啊是因为屈辱懊悔而哭。人什么时候会痛哭呢？就是你丢掉了一个很大的福分，知道吧？这会你哭，对吧？而且以色列人在这里有没有表现出认罪悔改和后悔？有的。有没有认罪？也认了，因为献赎罪祭嘛啊。但是即使他认罪了，即使献了赎罪祭，这个祝福也会被收回，你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去过生日祭，这种啊，眼中的刺是吧，泪下啊，眼中的钉，泪中的刺是吧，都这样是不是？所以说这个结交假信徒这个事情啊，你即使知道自己错了，上帝还是会让你受苦的。你认罪了有很长时间上帝会让你足足的吃到苦头，因为有些事情不是光你认罪就完事儿，你需要管教是吧，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管教，然后你一辈子就会记住，你不再会犯这个事情，对吧？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学会这个功课呢？到尼西米记以斯拉记的时候真学会了啊。所以说我再说一遍啊，我们要正确对待并正确认识我们这位上帝。我们这位上帝呢是全能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没错，但是他也是有原则的上帝，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今天来说用俗语说三观无比正常的一个人。我告诉你啊，因为如果一个人他只知道爱，只知道当好人，他不知道恨，他不知道责备，他不会生气，那我们只能说这个人不正常，他可能是个佛教徒，他不正常。一个正常的人他会爱人爱邻舍，他会对人有付出，但是他也会让你 去善待他，去感恩回应他，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是的。我们的上帝呢，他爱我，他把他的独生子拿出来，然后钉到十字架上，洗净我们的过犯，他希望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去遵守他的命令，去维护他教会的圣洁。他希望我们在世呢，能够避开那些他非常嫌弃的那些恶人，那些能污秽教会、那些不真信的人。他不希望教会，也包括教会里面那些曾经很爱主的那些孩子们，那些真正的弟兄，被那些不真信的恶人绊倒，成为不信、不冷、不热、倒退的人。我们上帝是这样。其实这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想法。你别说基督徒，一个世人，他付出这么多，他也希望人以那种良善来回馈他自己，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说，一个人只要三观正常，他有真理，有上帝的圣灵，他不被魔鬼附身，他跟上帝做事的事情方式是一样的。所以说，不跟这些上帝定义要灭绝的迦南人来往，不跟假基督徒来往，这不光是你自己的事情，这是整个教会的事情，对吧？你想结交朋友，那你也得顾一顾教会里的其他人。所以说，这个灭绝迦南人、赶出迦南人、不跟假基督徒来往，他决定教会里所有人的什么生死祸福嘛。摩西说了，命令不难，在你口中，在你心里可以遵行，这关乎生与死啊，生与福，祸与死，对不对？你不听的话呢，你跟恶人结交，你就会被勾引去侍奉别神。摩西说，我呼天唤地的这样教导你们，对吧？你爱神呢，你就真的去遵守这个事情，是不是上帝这么说的？就是这样。所以说一个人他不真心跟随主，他不在乎教会的生死存亡，他也不爱惜弟兄姊妹的灵魂，那这个人只顾自己，那你还留他干什么？所以说不要跟自私的人结交，不要跟残忍的人结交，不要跟不真心跟随主的人结交，把他们赶出去，这是上帝的命令，从来没有改变过。教内的人才是我们该审判的，应该把这些恶人从我们当中赶出去啊！所以说教会的蒙福的前提呢，是全会众一起爱上帝，而不是中间有人关爱自己，这个是不能蒙福的啊！远离教会恶人呢，这个事情我们这些年学到的教训我们自己是知道啊，自己是知道的。好，我们看第六节到第九节。从前约瑟亚打发百姓去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图。约瑟亚在世和约瑟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约瑟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的境内，就是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在加什山的北边。啊，这个呢，约瑟亚记里面也有哈。啊，以色列人各归自己啊，是不是？在这里说呢，那我上讲。就是这个约书亚，因为他专心跟随主，在他所有的日子以色列人都侍奉神。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些见过这些大事的也敬畏上帝的这些长老呢，在约书亚死后的时候，以色列人呢也是敬畏上帝。然后约书亚死了啊，他被葬在自己的地方。所以说在这里就说得很清楚，一个什么样的人管教会，那个教会就什么光景。教会里面人呢，要好的影响那些不好的，要信的影响那些就是信心没那么大的，而不是倒退可能啊。咱们看10节到15节。那世代的人也都归着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耶和华以色列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这耶和华发怒，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塔录，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手中，又将他们交付四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也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正如耶和华向他们起的誓，他们便极其困苦啊！看这一段，从古到今的都是这样啊，到末世也是这样。敬畏神的仆人在教会掌权的时候啊，教会交给一个义人管的时候，教会复兴； 大家都敬畏。教会你交给一个狗玩意儿管，他在那当执事的时候，整个教会就混乱不堪，是吧？所以说，敬畏神的人离世归主的时候，后世的人就不再敬畏神。这个不光旧约有，新约也有啊。摩西死的时候说：“我知道我活的时候你们都这个样子，我死的时候你们更悖逆，对不对？说我死之后你们必全然败坏。”约书亚死的时候也说了：“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什么意思？你没这个心智。那到约书亚死了之后，你们看真的是这回事啊。保罗说，保罗在的时候，在以弗所那三年的时候，大家都敬畏神。保罗说：“我走之后，他妈一定会有豺狼进人中间，不爱敬训。”然后以弗所教会中间有恶人起来，也有门徒作恶，这从古到今都这样。所以说，基督徒呢，贪爱世界，侍奉偶像呢，转就不跟随主。这个源于教会里边有恶人不敢出去，对不对？因为不可能一个教会它两种截然不同的光景嘛。哦，保罗在那几年大家都敬畏上，怎么他一走了，怎么就变样了？不会呀，对不对？一时间嘛，说那个时代也被收走了，往列祖那里去了。他们之后有别的时代兴起，不认识耶和华，不了解他为以色列做的事。然后以色列就开始行耶和华眼中恶的事，侍奉巴利，啊，是吧？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就领他们出埃及地的。他们跟在别神后面来回行走，就是四维国民的神，叩拜他们使耶和华发怒。他们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塔洛。啊，往上哈。我告诉你哈，这说不认识耶和华，不了解他的事情。是说这个人就今天说他完全一个基督徒完全不知道耶稣，完全没读过圣经，不是的。今天很多基督徒呢，他知道耶稣，他也读过圣经，但是他并不真正认识耶稣，他也不真正的明白圣经在讲什么。所以这些人呢会去侍奉偶像啊。所以说你会发现，从主耶稣升天啊，看前头啊，从主耶稣升天，你注意哈，初代教会主耶稣升天了，初代教会很兴旺的耶路撒冷教会是吧？然后后来使徒去世了，也包括跟过使徒人去世之后，尤其那些跟过使徒的人去世之后，后来你知道有教父时代，再往后有什么什么时代，你会发现圣上教会越来越乱。你看他写的一些书哈，很多时候都是希腊哲学掺着人的道理写的解经书啊，不停的跟外邦人辩论啊，非得证明有神，没必要啊。所以说世上教会呢，开始跟周围的那些属世界的，把那些道理，把那恶人引到教会里边啊，然后把那些人的道理、人的教义掺到这个讲道里边。这时候人呀，就离开真道，去侍奉什么巴利和亚斯塔洛啊，贪爱世界嘛，人的道理、世俗小学嘛，人的教义在教会当中来回往来，看着教会人多了，但是越来越败坏。所以这样的行为呢，招致主的愤怒啊。那明明是耶稣是主，明明有经文，你为什么要用很多人的办法呢？对吧？今天这些世上的这些教会，你看又办学校，又办医院，又办机构，跟各种政府合作，是吧？中国的三子啊，跟中国政府合作，西方那些跟西方那些机构政府合作，里边贴的都是偶像，是吧？都是伟人，都是四维列国的偶像和他们道理。巴利就是什么？你看巴利亚斯塔路，一个是求啊风调雨顺啊，什么庄稼丰收；一个是什么求多生孩子，亚斯塔路。所以说拜这些偶像本质上就是借着今天信耶稣的旗号求好处嘛，因为耶稣也叫主，那巴利他不也叫主吗？对吧？为了得利益，为了有份好工作，为了娶媳妇来到教会，是不是？但是侍奉的不是主，侍奉的是罪，是吧？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什么耶稣和马门，对吧？贪淫乱的、贪财的、拜偶像的、有贪心的，在基督里没份的。贪恋世界，贪心跟拜偶像一样。亚斯塔路是什么？淫乱，恬不知耻，多元包容，是不是？对不对？是这样吗？你看各国的偶像都这样。你看古时候一个巴利，一个亚斯塔路，巴利看起来很威严，亚斯塔路看起来很慈祥，很包容，是吧？你看今天在教会里边啊，挂个十字架，挂个耶稣像，然后再挂一个什么玛利亚像，啊，看起来像不像中国那个女菩萨，是吧？啊，很有慈爱嘛，圣母嘛， 那不是真正的玛利亚，玛利亚也不会允许有人把他挂在这边。所以说保罗说哈，风闻你们当中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边人没有，就是有人说了他的继母，哎，都到这样了还自高自大，还觉得自己挺好不敢出去，还觉得自己挺有爱的，对不对？所以这些罪恶不是从圣经来的，这是什么？是那些没有感受的恶人，那些不真信的人混进来， 他教给你的。所以这些不真信的人，他的偶像，他的情欲，他那些黑心也会感染其他那些信的人啊。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嘛。十四节，耶和华向以色列发怒，把他们交在抢夺者手中，他们就抢夺他们，又将他们，注意哈，又将他们卖给他们四围的列国的仇敌手中，上帝把你卖了啊，以致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也不能站立得住。你会发现哈，有时候这个教会啊，门徒啊，盟主恩典真的很有恩赐，传道有恩赐，讲道有恩赐，哎，但是为什么有一段时间，就是很长时间就遭灾，发现到哪儿都不顺，跟那些外邦人 争战，跟那国宝争战，哎，总是输，哎，不是上帝跟我们同在吗？过去日子真的这样。你说从前呢，上帝跟你同在，神迹是不是真的？是真的。那你遭灾也是真的。为什么这变化这么大呢？从约书亚记到失记变化很大，从祝福滑落到被咒诅，原因很简单，上帝把你卖了。上帝为什么把你卖了？你跟恶人结交嘛。申命记说啊，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心中没有聪明，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肯思念他的结局。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也能追赶他们千人，二人也能使万人逃跑。我们从前没有跟恶人结交的，我跟你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任何人都不会把他放在眼里，无论是外邦人还是那些国宝，他们从来不敢拿我们怎么着。但是就从这几年教会里面有了恶人之后，就是当时不认识不到没感受之后，哎呦，这国宝来找我们，哎，就是说我们感觉对国宝那种对抗，对这些外邦人的对抗，总感觉总是失败，是吧？不但没有人善待我们，到哪都碰钉子，直到把这些玩意儿踢出去，哎，慢慢光景好起来。这是神在提醒你，人有智慧。你想想从前蒙福怎么就不蒙福了？原因很简单，就是教会有恶人，教会有恶人。说他们所到所有之处，耶和华的手都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他们便极其的困苦，就这狭窄路走窄了。所以说你看，当灭之物，当灭之人，你不敢出去，你就会失去神的同在，陷入到咒诅当中。你看亚干那个事不是这样吗？亚干本质上就是个迦南人，我告诉你啊。所以说你看，所以说你看哈，你注意到一点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哈，亚干藏了当灭的物，以色列没有把这个亚干藏了当灭物，亚干就是当灭的。然后这个当灭的人呢，在以色列没有感受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发作，然后连一个很小的爱城都打不赢。上帝说了，你不把它除掉，我就不跟你同在。所以说当灭的物，当灭的人，假基督徒，不跟随主的，成为弟兄却是贪财淫乱拜偶像的，要把他们赶出去。说实在的，我们这些年呢，在传道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知道一个事情，我们蒙福是因为跟恶人分开，我们遭灾是因为结交恶人，没有认清恶人，我们把恶人踢出去，我们又再次蒙福。我们从起初传道时都是这样，想当年我们很坚决的从三的教会那不真心的人出来的时候，我们传道依然大有恩赐，但是后来我们结交了一些啊宗派的人啊，一些政治基督徒，或者跟他们那个圈有关的人，我就发现这个咒诅不断。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人比三的教会人还污秽，三的教会都没他那么恶心啊。所以说啊，当灭的人，当灭的物，假基督徒永远赶出去，因为他不会改啊，因为他不会改，他会影响我们传道侍奉。我看十七到十九节，他们却不听从事实， 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的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为他们兴起誓师，就与那誓师同在。誓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哀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及至誓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你看这段，这段是什么？这段是整个诗记的概述。你往后看，后边会具体讲这些事情，是吧？啊，上帝兴起一个誓师救他们，他最后好了日子一段时间，然后继续做吧，然后继续，是吧？这段是整个事情的一个总览。就说以色列人呢，因为犯罪陷入咒诅，再从困苦当中啊求上帝啊，被揍得很惨，打脸求上帝，然后神拯救之后又忘了，再次回到罪中，这不成一个循环了啊？从下一章第三节开始，第三章开始，首先一个是古山利撒田啊，奴役他们多久吧，对，然后后来是什么，你看这个历史在不断的重复啊，看看看是不是啊，哎，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你不谨慎的时候，你也会乱入这样的循环，好一段时间最后又耐不住，又给恶人交上了，最后又这样。所以这是教训啊，你看吧，上帝兴起誓师拯救你，救完你了，你就不听了，随从别神行邪淫叩拜。随从别神，为什么会随从别神？谁教你的？这不就那些恶人吗？上帝兴起誓师，跟誓师同在，往上面，然后就是这样嘛。神有时候也后悔，神看选民遭灾，有的时候你真的祈求他啊，尽是祷告祈求他，上帝也是看你太痛苦，他本来计划给你降灾这么长一段时间，上帝有时候给你缩短了，但有时候人不改，日子过了之后啊，比先前做的更恶啊，随从别神叩拜他们，你看总不断绝他们的行为和他们残忍的道路。注意这句话哈，你要注意哈，这个贪爱世界假基督徒啊，他什么能影响你？他那种贪爱世界，他那种残忍能影响你？我们这些年就见过这些人，是教会拯救他，也把他的鬼赶出去了，也给他靠主赦免罪恶，他也得到上帝的祝福，但是他对教会对弟兄姊妹很残忍，他在奉献在各种上从来不真心去做，你去帮助他们善待他们，他最后用残忍和苦害来对你们，是不是这样的人？这两年看到和这些狗玩意不就是这样吗？你看《诗记》里边基甸拯救以色列人，他不纪念耶和华神，也不善待那些拯救他的上帝的仆人，对吧？就是这样。所以说你会发现以色列人这些罪恶，今天就是偶像淫乱、污秽、贪爱世界，以及不真心奉献、内心残忍。这个受谁的影响？受迦南人的影响，对不对？受四维迦南人。今天来说，教会里边这些假基督徒、假牧师，他会影响那些真信之人的信仰。啊，我们看二节到二十三节。于是耶和华的怒气，看这里，向以色列人发作。他说：“因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我的话。”所以约瑟亚死的时候所剩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去，为此要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守我的道不肯。于是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速速赶出，也没有交付约瑟亚的手。诗记里边包括下一章第三节反复提到这个事，上帝留下几族，确实这几族是你不听上帝的话赶，但是上帝 也这样做，上帝留下这几族是为了试验后世的以色列人，因为后世人，就今天来说吧，后世的人只有一本圣经，他没真正经历过这件事，知道吗？看这里，啊，看姐姐，所以说你要注意哈， 圣经里边呢，上帝也说了，会依着义人，依着有些人的祖先，他的那种对上帝的忠心啊，上帝会祝福保守他的后裔。但是他的后裔也必须自己在神面前显出与他祖先一样的信心。每一代以色列人都要自己去侍奉上帝，每一代的基督徒都要自己去侍奉上帝。无论你的父辈，无论你的父母多么敬畏上帝，在神家多么的去奉献，但是孩子们，你们终究要自己去这样做。因为你父母的义是你父母的义，你父母的信心是你父母的信心，你们的信心是你们自己的信心。你的父辈接受上帝的考验，经历苦难，最后得胜，你们自己也要接受上帝对你们的考验。上帝给你留下门槛，留下考验，是看看你的信心是不是跟你的父母一样。这个很正常啊。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留一些迦南人，留一些假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看看你能不能耐住寂寞，忍住不跟他结交。看你教会里边人少奉献少的时候，你能不能忍住别把他们弄进来啊。你不能说，哎呀，反正都不听都不信都不奉献，他不也听吗？你看他毕竟还撒谎潦倒给点，你这样的心就不行了。你能不能在邪恶淫乱的时代靠主忍耐，不跟这些假玩意结交？这个就能证明你在上帝面前是不是真心。所以说这一段跟后边第三章的啊，留下己族不速速赶出，其实也呼应耶稣的比喻。耶稣讲过一个什么败子和麦子的比喻嘛，本来撒的是麦子，最后仇敌撒了败子一块田嘛。教会里边怎么样？有上帝的子民，有那些假的，像迦南人一样。那天使说要不拔出来吧，主人说什么？别拔，留着两样一块烧啊。等到审判的时候，麦子收起来收到仓里，败子割下来丢到硫磺火湖里，是不是这样？在耶稣的比喻里边，主人也留下了一部分啊，把败子留下了。看了吗？田地是世界，好种是天国之子，败子是魔鬼之子，对吧？中间要有很长时间需要忍耐，忍到了结尾的时候，义人在神的国里要发出光芒来，像太阳一样，败子要丢到硫磺火湖里。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呢，你看那些什么大宗派大教会，三大教会人多啊，奉献多啊，财主多啊，哎，名目人都乐意给他们做事。我感觉老多人贴钱也给他们干。这真正的教会，我们有时候找人做点视频干点其他的，那个嘴脸真的让人恶心。为什么？人都喜欢凑热闹，人都喜欢流量多的地方，人觉得在其中有成就感。但真正的门徒要靠住，耐得住寂寞，守住上帝的命令，一定要把这种的事情坚持到最后。这就是上帝对义人的考验。世人讲，有的人会忽悠你说多一条朋友多一条路，但是今天是有些外邦人知道滥交朋友就是坑。所以说很多时候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在世结交人更要谨慎，你在世结交人要谨慎。那些成为弟兄却是贪财的、淫乱的、拜偶像勒索的，不可和他们相交，连吃饭都不可以，要把他们从教会当中永远赶出去。这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命令，也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靠着主去遵守。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